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起来敬拜神。可以换下一页，谢谢。问大家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你只剩下十天可以活，只剩下十天，那你今天会做什么？如果你只剩下，你可以只能最多就是再活十天，也就是到下周三是最后一天，那你今天会做什么？我们可以大家试着想想这个问题，啊，今天是倒数的第十天，你今天大概会做什么？我呢，我可能什么都不会做，我就是陪着 Miki， 整天就是陪着他。那也或者可能呢，我是跟 Miki 一起飞回台湾去看看我们的家人，看看我们的父母。如果你只剩下十天可以活，你今天会做什么？在这一天是最后关键的时刻，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呢，事实上都能够反映出我们对人生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的这优先次序的一些看法。耶稣呢，他在世上剩下最后十天的时候呢，他在这一天耶稣做了什么？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耶稣他在这一天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来认识耶稣，我们来明白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还有他的用意。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好，一起来。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一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今天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敬拜神。因为这耶稣基督他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得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在神的殿中来一起来敬拜。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今天是要来敬拜神，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全人，把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的金钱完全的奉上，让我们今天是要来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而不是要来你的面前得着。愿你来得着我们的心，愿你得到喜悦。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在第一节说到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如果我们看19章的前后文上下文，我们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耶稣他最后一次他要从加利利进到经过耶利哥到耶路撒冷。那这次呢他是在进耶路撒冷之前这个路上的途中所发生一件事情。在这之前呢，耶稣已经行过了许许多多的神迹，耶稣的名声已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往外传开很多人都听闻了耶稣的名声，人们呢就产生对耶稣的好奇。在耶利哥的人，他们也听到耶稣呢即将会来到耶利哥，经过耶利哥他们这个地方，所以他们都预备着等着要来看耶稣。全城人都在议论这个要来的耶稣，耶稣他到底是不是先知预言所说的将要来的弥赛亚？他是要来掌权吗？他是要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是要来恢复犹太人的王国吗？他们很好奇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耶稣他自己，他是神的儿子，他从头到尾他都知道神的计划， 什么事情会发生，他更清楚知道现在就是神的时候到了。在他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一连三次预言了三次他自己的受难跟复活。而第三次的预言呢，就在前一章18章，在那里说到，就快要到耶利哥城的时候，耶稣呢特别把门徒们叫到路旁的一边啊，为了让他们不会被打分心，能够清楚地听到耶稣对他们说的预言。耶稣告诉他们说，在耶路撒冷他会被戏弄，会被鞭打，会被杀害，但是他第三日要复活。耶稣说了这个预言没多久以后，他就进入耶利哥城，之后呢再过10天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明明知道他会在耶路撒冷受害，那为什么他偏向耶路撒冷行？在这倒数的第10天，他到底做了什么，使得我们可以来明白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接着我们要来看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第一节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耶利哥城是位于约旦河谷，那河谷的北边呢是通往加利利海，那南边呢是死海。耶利哥城呢就是位于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的位置上面，东南西北主要的干道都交汇在耶利哥城这个地方。从耶利哥城的东岸和北边所有的这些产物呢，如果要送往耶路撒冷的话，要送往耶路撒冷的话，都要经过耶利哥城。那即使是死海中的一些像盐等等这些矿物原物料，也是集中在耶利哥城，然后再贩卖出去。再加上耶利哥城它有水泉，它成为旷野中的绿洲，它盛产许多的水果，所以历史学家称耶利哥城是巴勒斯坦它最富庶的地方。那我们对耶利哥城这个地点了解了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事情发生的人物。在第二节说到，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这说明了什么？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他已经亡国了，他们是被罗马人所统治。在税收上面呢，罗马人采用以犹治犹的方式，那就是呢他划分很多的地区，然后呢让犹太人来做税吏给他们兵丁，他们可以差遣吩咐这些兵丁来帮他们税收，而且呢是向自己的犹太同胞来收税。税额是多少呢？由税吏自己来决定。收的税额呢，只要呢上缴已经事先已经核定的这个税的额度，剩下来的呢他们都是全归于税吏自己所有。比如说如果这个地区只规定要上缴100万的税款，如果税吏收了500万的话，缴了100万，剩下多少？还剩下400万，400万呢就全部放入他们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呢税吏们他们会尽量的去压榨收取这个税金，都多收的余额全部中饱私囊。也正因为如此，税吏呢在工作上面呢，税吏的工作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肥缺。虽然税吏呢是一个非常容易可以赚钱的一个差事，但是有个问题，这些税吏是为谁做事？是为谁来收钱？是为罗马人做事，他们欺压自己的同胞，压榨百姓而自肥。以前我们中国在对日抗战的时候，那些为日本人做事的我们叫他什么？汉奸。那如果犹太人同样的话来称呼撒该的话，会称呼他什么？犹奸，犹太人。那犹太人非常的鄙视税吏，因为他们出卖自己的同胞。罗马人也鄙视税吏，因为呢他们必须为了要得到这个职位呢，他们就是卑躬屈膝的像哈巴狗一样的想要得到这个位置。所以呢在当时的人，所有的人都鄙视税吏，常常把税吏呢跟妓女是放在一起来嫌恶的。税吏跟妓女呢就成为当时是在男人中和女人中最被人瞧不起的罪人。所以当耶稣对撒该说要住在他的家里的时候， 在场听到的人都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耶稣他竟然要到一个罪人的家里去住。在社会上主流群体的人，他们都是极度的排斥撒该，甚至连跟撒该有任何接触的人也会受到鄙视。前面说过，耶稣再过十天他就要死在十字架上，可是耶稣他却不在意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他反而刻意的是穿过的人群，他找出撒该对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耶稣穿过一大群人，就是那一群在道德上崇高的人，是那一群鄙视撒该的人，耶稣却对撒该说，我要花时间与你在一起。耶稣他这么做，他的用意是为了什么？圣经记载这个故事要教导我们什么？事实上，这并不是耶稣第一次跟税吏在一起，跟这些被人鄙视的税吏在一起。在前面十五章一到二节说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主动寻找这些被人排斥的税吏，这些被别人排斥的这些税吏是社会的边缘人，在社会上得不到尊重的人，但耶稣却主动的去接近他们。不光是税吏，还有穷人，还有外邦人等等，也有在道德上不被尊重的人，像妓女，像这些呢，耶稣反而不在意他们的社会的地位是多么的低微，他们有不风光的过去，但是耶稣还是主动的去接触他们，接纳他们。也有在身体上不被尊重的人，有缺陷的人，像患麻风病的人，人人都避之不及，唯恐被沾染了不洁净，耶稣呢却伸手去摸这些患麻风病的人，去医治他们。为什么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接触这些被别人藐视、被别人排斥的这些人？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品格高尚良好的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等等这些宗教的人士，他们对耶稣反感，反而是这些被人排斥、被人看为是道德败坏的社会边缘人，却深深的被耶稣所吸引。耶稣呢，也主动的去接触他们，寻找他们，接纳他们，喜欢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为什么人们对耶稣会有这种两种极端的反应？在这里，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宗教主义和福音的差别。除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否则我们只会去想找宗教的主义，而不是去找福音。宗教主义跟福音一个最大的差别呢，是在于宗教主义是说我来寻找神，而福音则是神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因为世界上的人都说，这所谓的宗教的主义都是只想到宗教的主义而已。宗教主义讲到是人来寻找神，我来寻找神，我寻求神，我来追求神，他在哪里？我现在的内心灵魂里面不安稳不快乐，都是他的责任，因为我已经照着他所吩咐的，我很努力的去遵守这些教条的规矩而生活，我付出了很多的行为，所以是他欠我的，他该给我的。这个是宗教主义。可是福音却是，我是世上的，我是不配的，我甚至没有去寻找神，是神主动的先来寻找我。撒该没有说，主啊，我想邀请你来到我的家里来住，邀请你来进入我的生命。相反的是，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换句话说，福音是耶稣说我来寻找你，而是你没有来跟随我。你的道德败坏，你是罪，你充满了罪，我却要把救恩带给你。不是你来寻找我，是我来寻找你。不是你做了什么， 而是我为你付出代价。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不是属于那种道德的大多数人？我们可以查验一下我们怎么回答下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好？我们会不会认为自己比大部分的人更有爱心？我们会不会认为比大部分的人我们的品性更为端正？虽然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不是道德完美的人，但是比上不足，比下却是绰绰有余，感觉自己就是比有些人还要优越。比多少人好没关系，就是有比人好就可以。就在前一章十八章，耶稣曾经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他说了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不是任何人都会被耶稣所吸引，只有知道自己是罪的人会被耶稣所吸引。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需要耶稣，只有知道自己并没有比别人更好的人，他才会觉得有需要耶稣。如果一个人他在世界上是属于那群好人当中的一份子，那他就不会想要成为基督徒。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分别，这就好像每一个人从悬崖边想要跳到海的另外一边，另外一个大陆，就算你跳得比大多数的人还要远，远远超过许多的人，但是全部的人都会怎么样？全部人都会怎么样？都会掉到海里面去。我们全部的人都没有分别，直到我们愿意承认说我是有罪的，直到我们愿意面对真实说我没有权利向神要求什么，直到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是在罪恶之中，发现自己是跟别人一样，否则我们不会想要来认识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仅税吏可以来，那些绝对自己不比他们优越的人可以来，也不仅是欺压别人的、讹诈别人可以来，不仅是从事卖淫的妓女可以来，任何觉得自己是不配的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同样的，我们常常会想，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一直很努力，一直遵守的规矩，我远离的罪恶，怎么可以说我不可能比这些人还要优越呢？我怎么能不比这些人还要更好呢？如果我们这样子认为，我们就是依然不明白什么是福音。如果我们这样子认为，我们就不明白什么是罪。福音是说，耶稣说，我释放你得自由，你不用再努力的想要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都是想要成为自己的主，有的人是用好的品性名誉来做自己的主，有的人是用放纵自己来做自己的主。然而无论如何，无论是用哪一种的方式，问题是我们依然是奴隶。但耶稣说，我要让释放你，使你得自由。耶稣在世上还有十天的时候，他就要被杀了，但他还是愿意的花时间跟税吏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作在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意思就是他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一件东西他失丧，表示他在原来的地方被放在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去。当人找到这些失落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东西 放回在原位。同样的，当我们人说到我们的人是失丧的，是表明我们原来我们跟我们的主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活出神原来创造给我们的生命的内涵和生活。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是失丧的时候，就是说到我们是离开神的，就好像我们诗歌里面所说的个人偏行己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说人子来就是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他怎么被耶稣所寻找到？在第三节第四节说到撒该他要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撒该不光只是想要看耶稣他是长得什么样的人，他更想要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他想要来认识耶稣。因为他人矮，前面的人多，所以他看不见，所以特别他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的位置，他就爬到桑树上面来看耶稣。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我们不是要来看耶稣他长什么样子，我们想要来认识耶稣。我们也需要像撒该一样，我们要来找到一个最适合我们的一个位置，观察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来读圣经，从神的话语上面来认识他，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为人，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只有当我们愿意来看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他。没有错，当撒该爬到树上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件，这一个大人爬到树上会觉得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撒该他自己也知道，他爬到树上会把自己暴露给别人看见，他知道他是不被人欢迎的。如果人看到他的时候，在那里不光是会咒骂他，可能还会拿东西丢他。他爬在树上，更是显出自己矮小这个事实，把自己的缺点给暴露出来了。但撒该他跨越的这些挑战困难，他为的就是要来看见耶稣，他要来认识耶稣。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耶稣是谁，我们也需要把自己放在跟撒该差不多一样的位置，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最佳的观察的位置，那就是要来看神的话语，需要跟基督徒一起来讨论圣经，小组查经。我们需要开放我们自己的本相，即使是这样做可能会显出我们自己的脆弱，会暴露我们的弱点，让我们自己显得我们在灵里面是矮小的。但这就是撒该所做的事，撒该他做到了，为的是要来看耶稣。撒该还做另外一件事情，当耶稣对他说的时候，他会面临猛烈的批评，但撒该他还是专心的注目耶稣。在第六节说到，撒该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在这边别人都会来议论撒该，别人都会说你这样的人怎么配能够来看耶稣，来认识耶稣。原来我们可能也都是在主流大多数人的当中的一个，现在我们想要来看耶稣是谁。也许我们是星期五晚上来小组查经，也许我们是星期天来到教会。当我们开始跟基督徒在一起，离开主流的大多数的人群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对你说，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遭遇了什么样的打击， 怎么会想到去寻求精神的寄托，寻找心灵的安慰？因为想要来认识耶稣是认为被视为一个不合理的事情。如果你是在主流大多数人外的这些社会的边缘人，你有着不风光的过去，同样的，这些人也会为难你。也许他们不会直接开口的直白的告诉你，但是他们的眼神，他们的态度却不隐瞒的对你说，你现在有了信仰，是不是就比我们优越？当我们想要来看耶稣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人的冷嘲热讽，撒开他怎么做？在第八节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撒该没有领会其他人，他就是一直专心地对着耶稣，注目耶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世上的人，那我们要像撒该一样，爬上我们的桑树，来到一个最佳观察的位置，看看耶稣，认识耶稣是谁。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会带来我们给我们许多的不便、不方便。许多人会给我们闲言闲语，我们会受到冷嘲热讽。但是我们更要清楚知道，记住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你是耶稣寻找的人，你的生命是耶稣要进入的生命。接着第九节说到，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说耶稣说救恩到了这，救恩到了这家？前面我们如果我们看这整段的经文的话，我们一看见每一个人他在信主的一个过程。在第四节说到，撒该跑到前头，爬上桑树，他要来看耶稣。他跨越跑到人群的前头，他想要更多的来明白耶稣，表明了他在灵里面的深处的需要。然后在第五节说到，耶稣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撒该并没有邀请耶稣，而是耶稣邀请撒该。撒该他在这里领略到宗教的主义跟福音的差别，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完全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做了。我们再回头看，耶稣在第五节说到，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在桑树的下面的时候，耶稣这样子对他说。然后在第九节的时候，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这里是讲到耶稣他就是救恩，不是他撒该做了什么，他行了什么样的事情，而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救恩。许多的宗教，这些宗教的创始者有说到，我领悟了一个道理，你来接受这个道理，从来没有说我就是救恩，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耶稣说，我就是救恩。耶稣不是说你要去遵守一大堆的教条的规矩之后我或许会来到你的家中，而是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他就明白了福音。我们怎么知道呢？在第六节我们刚才看到的，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最后耶稣说，你今天得救了，今天救恩就到了家里，因为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记载亚伯拉罕他是承受上帝应许的人，他是信心之父。也就是说，如果像亚伯拉罕一样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就对撒该说，你得到了救恩，因为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从哪里可以看见知道撒该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怎么可以知道撒该的生命已经被主耶稣改变呢？在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切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在这里我们看见撒该对于金钱态度有180度的转变。原来他是为了钱可以出卖自己的尊严，他为了钱可以出卖自己的国同胞、自己的国家。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啊不是遵守着宗教主义，而是得着福音？其实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检视我们自己对金钱的态度。要知道我们自己生命有没有改变，就要看我们的行为有没有改变。我们可能经常听到有人说：我是新造的人。虽然这么说，但他却依然顾我，没有任何的改变，他身上花的钱是一样的多，他奉献的金额也从来没有改变，可是他说他的生命是被改变。这就好像是一个丈夫说：对，我还是会打我的太太，可是呢，我爱他的心呢比以前更多。虽然我现在还是会打他，但是我真的比以前更多的爱他。这听起来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但生命没有改变，他的内心没有改变，他的行为就不会有改变。撒该说：我不再依靠金钱做我的主，金钱不能再辖制我。他对金钱，他对穷人，他对讹诈过的人，他的态度，他的行为彻底改变了。撒该说：主啊，耶稣说：现在我知道，因为你行为的改变，你的心表明了你的心的改变，我知道我是你的主，我是你的救主。宗教主义说，我如果遵守了所有的教条的规矩，神就欠了我。但福音说，神已经差派他的儿子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为你我符合了所有的要求。现在是我们欠他一切。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守着宗教主义，还是真的得着福音？如果我们是让耶稣做我们的主，我们就会像撒该一样对着主说：主啊，你来管理我的生命，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待人处事，我会完全没有保留的顺服遵从。这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意思。世上的生命过去是以自己为中心，被主耶稣寻回拯救，放回原回来的地方，以神为中心。耶稣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对撒该说：快下来，我今日必住在你家里。2000年前，撒该他就从树上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让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他的生命被主完全的更新。耶稣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你也愿意从你的树上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吗？只要你愿意，今日主耶稣必住在你心里。我们一起来祷告。